信仰生活化，生活信仰化。良友圣经学院，信仰与生活，李月新老师主讲。
弟兄姐妹平安，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《信仰与生活》，我是李月新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又有机会一起的学习。今天我们会思想的题目是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。有一段经文是我们很熟悉的，在新约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，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，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也因着信，这并不是出于自己，乃是神所赐的，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自夸。这里就很清楚地提到，我们得救完完全全是主的恩典，当中也有主所赐我们的信心。这个也不是出于行为，免得有人误会了，以为是因为自己的行为好，所以蒙神拣选。这一节的经文再一次的提醒我们，我们所领受的救恩乃是主白白赐下的。既然我们领受了这么宝贵的救恩，那么我们以后的新的生命，我们前面的路程，我们该怎么走？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，这个是理所当然的。月心这么说是真的，可能有的人他们会误会，或者是他们看错了，有的人只想要救恩的部分，但是呢却想拒绝跟随基督的部分，不愿意去跟随基督，效法基督，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每一个领受主恩典的基督徒都应该顺服我们的主，因为如果我们从圣经当中会看到，罪恶它的本质就是不顺服上帝，所以每一个信主的人，我们蒙主拯救脱离罪恶的人，都应该做相反的，就是我们应该顺服救我们的主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呼召人跟随他。我们注意哈，耶稣不仅仅召人相信他的永生，而且他也呼召人跟随他，做他的门徒，过一个顺服主的生活。我们熟悉的大使命，耶稣升天之前所颁布的大使命，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主的心意不仅仅是让人得到永生的福气，更是要万民做他的门徒，做一个跟随他、效法他的人。如何跟随我们的耶稣基督呢？当然有好几方面的一些要素。最首要的，首先是有主的呼召。我们看看新约圣经的记载，在马可福音的一章十六节到十七节，这里这段经文就记载到，当耶稣他在加利利的海边顺着走的时候，就看到西门、安德烈两兄弟在海里撒网，他们是打鱼的人。在这个时候，耶稣就对这两兄弟呼召说，来跟从我，我要叫你们得人如得鱼一样。耶稣呼召人跟从他。然后在约翰福音的一章四十三节，约翰福音一章四十三节同样的记载，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的时候，他遇见腓力，也对他发出呼召，来跟从我吧。今天主耶稣同样的呼召人来跟随他，目的是成为他的门徒， 效法他的样式。这个是第一个首要的条件。跟随基督，首先要有主的护照。另外一个要素是舍己。彼得、雅各、约翰本来是打鱼的，当他们听到耶稣对他们发出的呼召以后，他们就放下手上的渔网，跟从了耶稣。利未本来是一个税吏，坐在税关上收税，听从了耶稣的呼召，他就站起来离开税关，跟从了耶稣。有的基督徒也有相似的经历，听到主耶稣的呼召，他们放下了原来有的职业，全时间的侍奉主。我相信收音机旁边有很多的弟兄姐妹也有这样的呼召，这样的经历。本来你有一个职业，但是耶稣的呼召来到的时候，你就愿意放下，全时间的服侍主。虽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这样的一个护照，就是要放下自己原有的职业来全时间的服侍，但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应该有这份舍己的心志来跟随基督。第三个要素是背起我们的十字架。路加福音14章26节到27节，路加福音14章26节到27节，耶稣说，人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姐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注意，接下来耶稣说，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耶稣的这个呼召提醒我们，原来跟随主是让主居在我们人生当中的首位，我们优先次序当中的第一位。很多人觉得耶稣讲这一番话很不近人情，但是耶稣提醒我们，当我们决定要跟随主，让主居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的时候，相对来说，家人啊，我们的兄弟姐妹，甚至我们自己的性命也属于次要。这里讲的是一种绝对的委身，这是跟随基督其中一个我们必须要知道的事情。再来就是效法基督。效法基督是跟随基督其中一个我们很重要，我们要学习要努力的方向。耶稣基督他的性情，他的品格，都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效法要追随的榜样。靠着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就可以慢慢的学习去效法我们的耶稣基督。当我们讲到要效法基督的时候，让我们首先从反面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。月心想从不效法世界这个角度来先讲。在这个课程当中经常提到的一节经文是罗马书12章2节。罗马书12章2节，保罗劝我们要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。他再一次的提醒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、可喜悦的旨意。不效法世界，这是效法基督的另外一面。什么是效法世界？什么是效法基督的相反呢？我们从字面来看，其实也很清楚，因为我们的主耶稣跟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个世界绝对不相容。从圣经当中我们看到，世界拒绝耶稣，也拒绝圣灵。约翰福音的14章17节， 约翰福音14:17，这里说就是真理的圣灵，乃世人不能接受的，因为不见他，也不认识他。世人不接受真理的圣灵，也不认识圣灵。耶稣跟他的门徒也讲过，耶稣自己还有跟随耶稣的门徒都不属于这个世界，因此这个世界就恨他们。不仅仅是这样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这个世界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。在哥林多前书2:6-8，这里就提到说，世人都没有一个人有智慧。保罗说，他们若知道，就不会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。主耶稣跟世界是完全不同的道路，互不相容。弟兄姐妹，如果我们没有选择要效法基督，其实我们就是在效法这个世界。怎么样才算是效法世界呢？效法世界有什么样的表现？约翰一书2:16，这里提到，凡世界上的事，就像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，并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父而来，乃是从世界来的。这些是世界上的事，喜爱享乐，整天想着要发财，要争权夺利，这一切的私欲其实都是从世界来的。有时候我们很难过的事情，就是不仅仅在世俗的世界上会有这种的心态，在教会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，在基督徒当中也存在着这样的情况。肉体的情欲、眼目的情欲、今生的骄傲，都不是从神而来，乃是从世界而来。这些的情欲、这些的骄傲，他们有一个共通点，其实都是让人以自己为中心，而不以上帝为中心。这个世界里面的情欲，要人为自己，为着眼前的物质，为着生活上的享乐，很多的私欲而活。约翰福音五章四十四节这里说，你们互相受荣耀，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，怎能信我呢？我们会看到这种的情欲、这种的私欲，从世界而来的这些东西，其实就让人不要信耶稣，不要跟随耶稣，不要效法耶稣，以自己为中心，所有的事情都是为了满足自己，这个就是从世界而来的。相反，从我们的父而来的却不一样，因为我们的主不会叫我们为自己而活，不会叫我们为自己的私欲而活。我们基督徒的人生目标只有一个，就是为我们的主而活。哥林多后书的4章有好几处的经文都很有意思。哥林多后书4:13，这里说，但我们既有信心，正如经上记着说，我因信所以如此说话，我们也信所以也说话。接着5:7说，因为我们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，不是凭着眼见。并且他替众人死，是叫那些活着的人不再为自己而活，乃是为替他们死而复活的主活。这是哥林多后书5:15所说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 到底为谁而活呢？我们领受了白白的救恩，我们到底是为自己活呢，还是为替我们死而复活的主活呢？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真的很需要用心警惕，即便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没有一些很明显的罪恶，但是只要我们的心远离上帝，只要我们的心只是为自己而活，我们的心与世界为友，这个就已经是跟上帝为敌了。雅各在他的书信当中有非常严厉的提醒，雅各书四章四节，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，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？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，就是与神为敌了。我们看到没有中间路线，不是与世俗为友，就是站在神的那边，没有中间，没有骑墙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心中有没有经常为着世上的事情而忧虑而烦扰？我们有没有心中所想的所筹算的都是这些世界上的事情呢？如果我们经常为着世界的东西而忧虑来筹算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赚多少，以这一切为我们生活的主要的目的或者是主要的关注点，那么我们就很危险，因为我们是与世俗为友，我们是效法这个世界。基督徒真的要分外的小心，因为我们可以一方面有很稳定的教会生活，每个星期我们都到教会里头去聚会，但是另一方面，同时我们可以又为世界而活，与世俗为友，效法这个世界。我们不要为着这些世上的事情筹算忧虑。耶稣就提醒我们，在马太福音第六章32节到33节，耶稣说，这一切世界上的东西，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，这些都是外邦人所求的，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，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。那我们基督徒应该求的，应该经常放在心里，经常思想的是什么呢？耶稣提醒我们说，我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，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事实上就是活在这个世界当中，现实的情况就是我们活在世界上，实在我们很难不受这个世界影响，被这个世界潜移默化，正是如此。所以保罗才经常提醒我们，我们需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怎么样去避免效法这个世界？怎么样去避免在不知不觉当中被这个世界潜移默化呢？我们还是回到罗马书12章第2节保罗的教导当中。首先，保罗提醒我们把身体献上给主，把我们的身体献上成为活祭，献在坛上，每天我们把自己的生活交托在主的手里，对付我们爱世界的这颗心，知道自己是一个活祭，要献上给主。第二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心意不断的更新，不要被这个世界潜移默化，经常查验什么是上帝成全的旨意，在大小的事情上面，我们听凭圣灵的引导，分辨哪一些事情合主的心意，哪一些声音是属于这个爱世界的声音，以至于我们能够知道 我们怎么做，我们怎么样抉择，才是合乎主的心意。效法基督是我们基督徒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其实主耶稣他亲自的呼召我们要效法他。在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，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五节，耶稣说：我给你们做了榜样，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。这个本来就是上帝对我们的心意。罗马书八章二十九节也说，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，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，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。效法主耶稣基督，其实就是把自己毫无保留的交在基督的手中，让他来掌管我们的人生。约心是一个非常唠叨的人，我会经常提出一些很重要的事情，反复的去提醒弟兄姐妹我们的基本功，天天的去亲近他，每天的读经祷告，跟主建立关系，这个是一个不二法门，没有其他的捷径了，跟主有这个亲近的关系，帮助我们能够效法他。很多时候基督徒的生命没有办法成长，有很多的原因，可能是因为基督徒不知道上帝对我们的期望是这样，又可能是基督徒太自我中心，只想着自己，没有去体察主的心肠，甚至做主的工的时候也是自我中心，这是很可惜的事情。也有可能是基督徒忽略了圣灵的声音，忽略了圣灵的感动和引导，这一切的拦阻都让我们生命无法成长。也有的时候是我们的信心软弱，我们的生命很乏力，我们不敢相信自己真的能够效法基督。但圣经一再的提醒我们，其实我们并不是靠自己的能力，靠的乃是耶稣基督和圣灵的帮助。效法基督的秘诀其实是对主有信心，交托给主，接受主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作为。主耶稣就示范给我们看一个全然顺服的榜样，他把自己都交托在父的手中，他的目标就是要一生顺服主的旨意，完全顺服以至于死。我们的不幸却足以拦阻主的工作。最近月星看到有一个研究这个研究呢就说了，原来一个胎儿在母亲的体内，他是时时刻刻很切实的受着母亲的影响的。比如说母亲今天的心情，她很愉快，她很满足，这种愉快满足的情绪会透过母亲的心跳传送给胎儿。相反，如果母亲今天她刚好感到很害怕，很焦虑，甚至很生气，同样的透过心跳，这些负面的情绪也会传送给他人。甚至有的研究指出，母亲对于所怀的胎的这种感情，不管是很喜爱，很期待他的来临，或者是很抗拒，其实胎儿都感受得到这种血肉相连的很 mutual 的关系。弟兄姐妹，我们作为上帝所创造的用重价买赎回来的儿女，我们又是不是体会到我们天父的心肠？我们是不是了解天父对我们的期望 希望我们被更新、改变，更像他，而我们又有没有这个愿意的心，愿意去努力，愿意去付代价，去跟随他，去效法他呢？月心再一次的强调，在我们的信仰与生活当中，不仅仅是教义，不仅仅是一些知识，当然教义和知识也很重要，我们装备自己也很重要，但是这些知识不是唯一。如果这些知识，我们所认识的这些教义，跟我们的行事为人，跟我们的生命，跟我们与主的关系一点关联也没有，那这些知识对我们还是毫无益处，相反可能会对我们带来负面的影响，因为我们以为自己已经懂得很多，我们认识很多，我们对主的认识很深，但是却忽略了原来我们的属灵生命正在不断的倒退，我们的心渐渐的远离了主，这个带来更大的危险。是的，我们在信仰与生活当中需要圣经的知识，需要真理的教导，但是也需要有爱，我们跟主的关系亲近亲密，有了这种爱，有了这种关系，我们才会看重自己被买赎回来的这个宝贵的身份，我们才会珍惜主所赐给我们的恩情，我们才会察看得到，哪怕在最细微的事情上看到主的作为，主对我们无微不至的爱，主对我们的心意，对我们的恩典。保罗给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，在哥罗西书三章二节，哥罗西书三章二节，他提醒我们说，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，不要思念地上的事，把我们的热情，我们的心思都集中在上面的事，父所关心的事情上。当然我们目前，我们的人是生活在地上，我们也有我们生活在地上的，我们属于我们的各种的责任，在家庭里头，在工作里头，在教会里头。但是保罗再一次提醒我们说，不要为我们吃什么喝什么而担忧，相反我们的心思要集中在天上的事情上。希望我们彼此的提醒，彼此的鼓励。这一刻我们今天就谈到这里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荣耀的救主，我深愿向你，这是我祷告，我的盼望，我甘愿舍弃世上的财宝，替代主基督我内心想。主我愿向你，主我愿向你，荣耀的救主向你纯洁，愿你的甘甜，愿你的丰盛，愿你的生